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次的播出。那我们今天是科学乱讲的单元，那我们科学乱讲已经来到了第三集了。今天呢，同样的我们也请到了我们加拿大的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科学小故事。来，嘉宾请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宾。
有想起来哦。好，那当然还有我喊走是宝芒，我是强边。今天嘉宾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呢？
我今天分享的不是动物。
哦，终于不是动物了，是什么？
是酒。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还是去讲动物，后来想想算了，已经两集动物了，换来讲个啤酒好了。
嗯，啤酒不错。
强边，你有喝啤酒的习惯吗？
哦，夏天尤其需要喝啤酒，夏天啤酒是最消暑的。这样说会不会被阿当哥打？
不会，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尤其是研究所的时候，谁研究所没喝啤酒？研究所就是喝啤酒的起点。
对啊，而且在英国念书绝对不能不喝啤酒，所有的就是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在 pub 里面喝啤酒喝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喝啤酒。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有去英国交换工作两个月，第一次见识到英国的喝酒文化，非常的让我震惊。他问我要不要去吃晚餐，我就说好，大概五点的时候就说哦，我们可以走了。然后想说不是要吃晚餐吗？为什么去喝啤酒？然后说没有，吃晚餐之前要先喝啤酒。
对，这个叫 pre-drink。
对，然后吃完晚餐以后就说我们再去喝酒吧。我想说又来一托啊，有没有搞错？然后第一托喝完以后就说哎，我们换一间再喝一次。我想说搞什么，吃个晚餐要喝三发啤酒？
这一定要的啊，叫 pub crawl， 就是我们都叫做爬酒吧，就喝到用爬的这样子，一间酒吧爬过另外一间这样子。
哦，原来
还有这个爬酒吧比赛。我们系上会分组，就是三五人一组，就从市中心开始出发，每一间酒吧都要去喝一个 pint。一个 pint 大概差不多一杯珍奶这么大杯，要全部人都喝完，然后之后再进行下一间，可能好像有时间限制吧，大概两三小时内看大家最多可以爬几间这样子。
这个我应该无法，我记得我那一次好像他们要去第二间的时候就说我不行了。
你这样不能参加比赛，或是你参加比赛就是那个拖累大家的那一个。总之呢，我们那个比赛还有一些是大学生的，大学生就没有到市中心去喝，他们甚至在校园里面喝就够了。我念的那一所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算是少数在英国的大学当中是有校园的，而且这个校园还蛮大。因为有一些英国的大学是没有校园，像是剑桥或是牛津知名的大学，好像他们的建筑物就是散落在城市的各地，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围起来的地方叫做校园。然后我念的那一所是比较特别，那它不只有一个校园，甚至呢在中国在马来西亚也有校园，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飞过去做比赛。有一个主校园是占据了一个小山丘，那学生就住在校园里面的宿舍，然后每一间宿舍都有 pub， 一共有11间，大家就在校园里面直接做爬酒吧比赛，11间哦，喝完看你花多少时间。
太猛了，太猛了。那你知道啤酒分两种吗？ Lager 和 Ale、你通常都是喝哪一种？
我个人比较喜欢 Ale。
那你知道这两种啤酒的差别在哪吗？
不好意思，只知道喝。我知道 Lager 好像就是比较清爽啦，喝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浓重的后韵这样子，然后 Ale 就稍微浓一点。那以原味的台湾啤酒来讲，我觉得它比较接近是 L， 有一些苦味在后面。 Lager 喝起来就是很清爽，没有什么苦味，就是只有冰凉爽快的感觉。
不错，你还蛮专业的。那你知道啤酒是用什么酵母菌发酵的酿的吗？
欸，啤酒就啤酒酵母啊，不是吗？
请问你有在实验室用过吗？
我记得老师好像有讲说就是实验室用的是面包酵母，
应该是同一种。通常实验室大部分用的都是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其实就是拿来酿啤酒的酵母。
哦，一样哦。
我就是看了这篇，主要是探讨 Lager 的起源。
哦，
因为 Lager 它有个特别地方，就是像 Ale 还有 Wine Sake 全部都是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去酿制的。Lager 也是 Saccharomyces， 但是它是另外一株叫做 Pastorius。 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来源是哪来的？
它就是天外飞来的啊，这个要怎么看呢？就是上帝撒下来的。
你要这么说也是可以啦。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发现酿啤酒的学问还蛮大的，没有真的酿过还真的不懂呢。拉格和奥它除了酵母菌品种不一样啊，它的酿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啤酒呢它有两种酿法，一种是上层发酵法，它 fermentation， 然后一个是下层发酵法 bottom fermentation，
非常直白。
对，它会叫 top 和 bottom 是因为它们在酿了之后呢，酵母菌如果都浮在上面的话它就叫做 top fermentation， 如果酵母菌沉淀在下面的话就叫做 bottom fermentation。
浮在上面是因为它有泡泡所以把它带到上面吗？
应该是这样子。
哎，等一下，酵母的发酵是有氧还是无氧啊？
酵母的发酵应该是有氧的，
我记得是无氧发酵才会变酒精耶，好像酵母如果浮到上面来是不是就接触氧气了，那这样就是有氧发酵咯。哦，酵母在有氧或无氧的时候都可以进行发酵，缺乏氧气的时候会进行无氧的发酵，会将葡萄糖转化成二氧化碳跟乙醇，这样的状况下面可以产生 ATP。 在有氧的时候酵母菌可以出芽繁殖，是长头上长一颗小包包，然后那个小包包越长越大然后脱落，然后就是它的宝宝这样子。有氧呼吸就是代谢氧气然后产生二氧化碳跟水，跟我们的呼吸作用是一样的，所以这时候就不会产生酒精。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并不会闻到酒味，因为我们都是用有氧去培养的，
除非我们是专门酿酒的实验室。OK， 所以呢 Lager 它是 Bottom Fermentation， Ale 它是 Top Fermentation。 Lager 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需要在低温的时候发酵，温度大概是7到13度， Ale 的话大概是18到24度左右。然后啤酒大概在13000年之前呢，就关于啤酒的记录，在一个叫做 Le Vin 的地方，就是目前大概叙利亚那一区，然后就有啤酒的记录，所以这大概是啤酒的起源。然后呢，它在中世纪的时候呢，虽然没有科学去看见酵母菌这个东西，但是大部分人都已经知道你要发酵是需要酵母菌的。然后在12、13世纪的时候呢，中北欧就有的酿酒技术就比较专业的时候，啤酒大概大部分是用大麦和啤酒花酿造的。这时候呢，产生了一种新的啤酒，需要比较长的发酵和比较低的温度，就叫做拉格啤酒。但是它那时候酵母菌是类似用混合的，它并不是纯上层发酵的酵母菌或者下层发酵的酵母菌，它是有点是混在一起的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上层的酵母菌捞出来，然后用在下次酿的话，然后就变成上层的啤酒。如果你是就是捞下层的，就是下层啤酒这样子。
哦，是这样子分出来的。
对，
15、16世纪的时候呢，因为各种的原因，然后中欧喝酒量就大增。
各种原因，压力太大嘛。
就是有经济因素、气候因素什么的。
我记得是那个水不好，水太脏了，喝水反而容易生病，喝酒比较不容易生病，所以那时候人是用酒代替代水的。
也有这个可能，好像还蛮多因素的这样子。酿酒的那个啤酒厂就开始就变得很兴盛，然后每个啤酒厂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就是它可能大麦、小麦和燕麦，然后就是调不同的比例，所以就是它的风味就不一样这样子。欧洲最初酿啤酒的方法是上层发酵，在一个波西米亚地区，就是目前大概布拉格那地区，下层发酵的大概14世纪的时候在德国巴伐利亚北部和东部，就是下层发酵啤酒大概是那时候开始流行起来。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德国那时候叫巴伐利亚，在1516年的时候有一个法令叫做巴伐利亚啤酒纯净法，然后它规定你只能用大麦和啤酒花去酿下层啤酒，这样子的话你在食物短缺的时候小麦就可以拿来做面包。
不能全部拿去做酒。
对，
啊，酒不就一体面包，没差啦。哎呦，
然后因为下层啤酒需要比较冷的温度嘛，所以他们酿造时间大概就是在3月夏天开始之前开始酿酒，所以拉个就是下层啤酒大概就是在那个时间酿造的。 为什么他们会探讨拉格啤酒，是因为它是不同的 strain。 之前有一个基因的分析，就发现这个 strain 呢，它其实是 Cervisia 和 Eubarus 杂交出来的品种，但是 Eubarus 这个 strain 呢，那时候并不存在欧洲，通常是在美洲、中国和西藏，但是在中欧没有。它一定是和 Cervisia 在某个时间点相遇了，到底他们相遇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所以他们这个研究呢，他就是把这个啤酒的历史重新爬梳了一下，然后再根据它的基因的定序得出一个结论。1615年的巴伐利亚啤酒纯净法，小麦只能用来制作面包，不能用来酿啤酒，但是有两个贵族有这个特权，他可以用小麦，垄断了这个东西。1602年的时候呢，把这个酵母菌呢带到了慕尼黑去。啤酒不是有不同的颜色吗？如果是用小麦酿的话就比较偏白，就叫白啤酒这样子。依照大麦和啤酒花的比例，它的颜色会不同。那个贵族公爵他就从其他城市找了会酿白啤酒的酿酒大师，还慕尼黑皇家啤酒厂除了酿白啤酒之外也有酿棕色的啤酒。因缘际会之下，就把这两个酵母菌混在一起，然后就产生了拉格啤酒，就是那个禁酒令，他就只能在冬天的时候酿酒这样子。所以他就变成说，他不停的就拿下层的酵母菌去酿下一次的啤酒，然后就变成有点像是 selection pressure， 然后这两个酵母菌 Barons 和 Cervisia 杂交产生的拉格的酵母株 Pastoria 的这一株出来之后，拉格啤酒会变得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在1883年的时候有一个真菌学家，是因为那个酵母非常的popular，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口味，所以他就把这个酵母纯化出来，以法国化学家 Louis Pasteur 的名字把他这一株酵母菌的取名为 Pasteurious。
哦，就是巴斯德嘛，巴氏杀菌法，有没有，也是我们法国巴黎的编辑抖抖的这个偶像之一啊。
拉格啤酒就是以它为命名的。
哇，厉害厉害。
因为之前酿啤酒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有那种瓶管，之前的发酵拿了继续酿酿继续酿，所以它就是混合的。野生的酵母株的话呢，有时候会有污染，喝的话就会产生啤酒病或肠胃不适。它把它纯化过后呢，变得可以控管，就没有这个会生病的问题或污染的问题，所以就变成现在大部分的拉格啤酒都是用这一株酵母菌去酿造的，然后也很受欢迎。
Wow， 感谢这一位 Christian Hansen 是哪里人啊？
他是 Carlsberg Research Laboratory
加斯德，
是在丹麦。
哎呦喂啊，是丹麦人哦。
因为呢他有讲新的酵母株之后呢，他就被带到丹麦哥本哈根去。
他好牺牲自己哦，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来取名呢、啊，竟然用巴斯德的名字。
巴斯德可能是他的偶像吧。
对对对，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我还有看到一个，是他做了一个类似啤酒机器人，他是叫 BeerBot， 他就是把酵母菌和氧化铁奈米粒混在一起，然后就丢到那个啤酒里面去酿造。当它产生很多二氧化碳的时候，那个它就会浮起来，然后二氧化碳都散出去之后，它会又沉下去，它就会一直上下上下上下，就可以加速啤酒的酿造。而且它那个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因为啤酒在酿出来之后，它需要把酵母过滤出来，然后它因为它的那个酵母菌全部都在那一颗球里面，它就少了一道手续，就会减少污染。
哦，好有趣哦，科技酿酒，
蛮有趣的。
其实这是一门学问哈，就我们大学的时候这个叫做酿造学，如果有念食品科学方面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酿造学是非常博大精深，因为很多都是靠经验，如果你酿造学这一科学的好，你这个身价立刻水涨船高，因为你就知道怎么去酿酒或是酿醋酿酱油，就很多我们平常都会用到的这个酿造制品，他们很多是靠老师傅的经验，并不是很科学。但是酿造的科学呢其实也很难，因为那么多种微生物你很难去控制它。但是如果说可以把它简化条件到像这个机器人一样，然后里面的这个菌的比例调好，然后那个二氧化碳浓度 detector 啊你就是设定好， 哇，那每一次酿造出来的状况都很稳定，那这样你就超厉害啦。我们现在很流行基因编辑啊，就是改造基因啊什么的，我们真的都是要非常了解到每一个核苷酸是什么，基因的序列是什么，我们才能去改造嘛。但是古时候的人的智慧根本不用知道这些，我们就是盲猜，我感觉这个对了，或者说、啊、我这个加这个嘣就是变这样。但经验有时候比真的去了解那些机制还更好用，还更快速。
因为它里面有提到一点，因为那时候就是凭经验酿的酒，它没有真的就是像现在有那种数据酿出来古酒精含量其实比你预期的还要多很多。
你以为它只有1%，其实它有5%这样。
好嗨哦，我觉得这个不错。凭经验才会产生出那一种就是稀有版本，机器人是酿不造不出凸锤版啊，可是有时候凸锤版的很好喝，他就没有办法有这种惊喜、啊、
但是你凸锤版以后，你就会希望他一直都能凸锤，那你这时候就需要好数据让他永远100%凸锤这样。
然后再来选好喝的也是可以啦，另外一种设计理念。感谢嘉宾，那现在由我来分享我的故事好了。前阵子在我常听的科学 podcast 里面还蛮红的，我至少听到两个节目都在谈这一篇发表。他是在讲这个猫猫的绝育 contraception，
是不好像我看到，
因为他很红啊，这一篇出来就是震撼了科学界。你知道猫猫嘛，它跟老虎是同一科的，对不对？它是这个掠食者，它在大自然的 ranking 里面，它是去抓其他动物来维生的。它被人类驯化，或者是它跟着人类生活之后，就渐渐的不需要出去狩猎就有食物了，可以维生。可是它的这个狩猎的习性呢，还是带在它的基因里面，它的身体的欲望里面。所以呢，如果你养了猫猫，然后这个猫猫你让它可以自由的进出室内室外，很多外国人家里住在一楼嘛，然后后面也有后院啊、嗯、然后就觉得说猫猫整天关在家里也是不开心，所以就会开一个小门 cat flip， 猫猫可以自由进出，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就会变成说猫猫有机会到后院，甚至是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去干嘛，狩猎。他们有时候会去抓老鼠，有时候会去抓小鸟，有时候会去抓到一些数量比较少甚至是保育类的动物。所以有一些研究者会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让猫猫到室外。我记得前一阵子是纽西兰这边有提出法令、嗯、就是规定大家不能把猫放出来，或甚至是不能再养猫了，因为已经威胁到野生动物。
看过有人遛猫、欸、就是跟遛狗一样遛猫。
遛猫可能还好，因为你有牵着它，所以它如果真的要去猎捕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可以阻止它，不要让它就捕杀了什么样的动物。那但是你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有一些影片或是在网络上面写一些文章，说他家的猫猫又去抓了什么东西回来，然后送给他，有没有放在他眼前的就是死尸，
开门发现门口有一只老鼠。
对对，这一种你很难去预测说他会抓到什么嘛，你也不能规定他说你只能抓老鼠，他有时候抓到的就是 you know 伯劳鸟。你说啊 shit， 这个事关重大，因为有一些动物他们已经濒临绝种啦，如果被猫猫给毁了，这不是很惨吗？那最近呢，在台湾渐渐的开始有一些声音出现，他们现在是不叫做流浪狗了，狗狗被弃养啊，在野外自己生存的这些狗狗，他们叫游荡犬，也是环境脏乱跟传染病的传播，甚至呢也是会有野生动物因此而失去他们生存的空间。比如说在野外放了一些摄影机，然后的确有时候会拍到游荡犬他们成群结队的捕杀一些动物，甚至会出现像石虎啊之类的保育动物也被伤害，所以这个状况的确不是太好。那这一篇文章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标题是叫做 Durable Contraception in the Female Domestic Cat using viral vector delivery of a finite anti-Müllerian hormone transgene。就是说呢，他用基因疗法去帮猫猫做绝育，哦，这个很酷。他的这个方法其实在老鼠身上他们已经做过实验，确定在老鼠身上是可施行的，然后之后下一步他们就在猫猫的身上来试，然后没想到效果也蛮好的。他们现在还在观察，这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这个猫猫他已经接受这个处理两年了，所以他们会继续观察看这样子的状态会不会给他造成其他的影响，然后如果一切都是安全顺利而且这个效力也不错的话，那他们就会朝商业化发展这个产品，或者是在扩大施行在其他的动物身上，比如说狗狗啊或甚至是人。这个的做法比较特别，所以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一般我们在路上看到了游荡的猫猫啊，它的两个耳朵都尖尖的没有剪耳的这个痕迹的话，它很有可能就是还没有受到 TNR 的猫猫。那我们就会建议你说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猫猫呢，你可以试着诱捕它送到兽医院去做绝育手术，然后再放回原地，可以减少它继续繁衍下一代的几率，但是在它这一代造成的环境伤害，比如说这个野生动物啊被捕捉的状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做到的最多。这个 TNR 的三个步骤分别是 trap, neutered 跟 return。 trap 就是诱捕， neutered 就是去绝育，然后 return 就是再放回去原位。这个绝育手术啊就是非常的麻烦，你不但要抓到他本人，你还要给他施予麻醉，再把它切开，然后把他的这些生殖器官这些腺体拿掉，然后再缝回。如果是母猫的话还要再给他一两天的 recover 时间，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原地。那在这中间会用到的人力资源医疗资源都非常的巨大。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猫猫吗？猫口有多少？
蛮多的。
我查到的资料是说600万只啦。其中呢，在外面游荡的不只有野猫哦，就也包括我被圈养了，但是它也有放风时间可以自己出去走动，这个也算是可以 free roaming 的猫猫。那全部加起来的话，有400万只。超过一半以上的猫猫哦，都可以在外面走来走去。
那很常看到这种游荡的猫吗？
台湾哦，还蛮常的啊，因为我住在基隆啊，这个基隆这边很多渔获嘛，在港边什么的这些鱼，然后市场的妈妈们也很喜欢喂养流浪猫。因为猫猫就会坐在那里可爱可爱的啊，然后对你这样喵，然后你就会很想把手边那一块红烧鳗就给他之类的。以我每天是在北北基行动的这个状态下面，我看到的流浪猫数量确实比流浪狗要多很多。
哦，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大概小学还是国中有一阵子很流行抓流浪狗，你就会看到有一台卡车甩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套住狗的脖子，然后整个拉上去这样子。
对对，的确蛮常见。不过第一可能猫不太好抓，它就跳来跳去，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遛猫，上一次我就看到有人遛猫的影片，我就发现啊，我们平常遛狗对不对，它是一个 2D 就是平面的活动，就是你狗就是不然往前，不然就往左往右，可是你遛猫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动不动就突然爬到旁边的墙上，或是突然就是往树上去爬了，所以遛猫是一个 3D 的一个世界你知道吗？又有点难控制，流浪猫有点难抓，因为它会跳上屋檐啊，突然间你就抓不到了。那要不然就是说诱捕它你也很可能会被抓伤，因为狗狗只有用咬的可以伤害得到你，可是猫猫就是随便伸个爪子你就血流成河，有点可怕。而且猫猫可能造成的这个脏乱跟威胁也比较小， 狗狗因为体型大一点，然后它叫声也比较大声，当你侵犯到它或者它觉得害怕的时候，它对你产生的这个威胁感也比较大。猫猫如果对你你这样会怎样吗？就哈哈笑两声就走掉了。 很少有听到有人被猫咬的啦，被猫抓伤倒是有，对，被咬到真是蛮少的。所以猫猫来说的话，现在反而数量是急剧增加，就 outdoor 的猫猫啦。那总之呢，这一篇文章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是防治到在猫的这一辈子里面去减少它捕捉野生动物的这个行为，但是呢它至少可以把绝育的步骤或是做法把它弄得更简单一点，让这个绝育可以更普遍施行，让猫口可以再少一点。那这个做法就是说他们去设计一段基因把它塞到病毒里面去，然后让这个病毒去感染这个猫猫，让这个猫猫去表现这个基因在他们身体里面。那这个基因是什么呢？这个基因是一种荷尔蒙，它叫做 AMH Anti-Mullerian Hormone。它是这个荷尔蒙是有什么作用呢？它是可以去抑制母猫卵巢里面的滤泡的形成，然后这又要讲到女性生殖腺的这作用过程。好，我们知道女生啊，卵巢你就要把它想象成里面会有一些小泡泡，中空的里面还有多一颗细胞，那一颗细胞就是卵子细胞。那颗卵子细胞还没有发育成熟，它就是一个青色的小卵子。那它在女生的荷尔蒙的作用下面呢，每一个周期的时候就会让这个滤泡渐渐的长大，里面的卵子呢也跟着渐渐的发育成熟。滤泡呢同时呢也会移动，因为它变越来越大嘛，所以它占的空间越来越大了，它渐渐的移到卵巢的表面，然后呢就破掉，里面的东西呢就会噗被挤出去卵巢外面，那卵子也跟着噗喷出去了，这样子。哦，那这个成熟的卵子喷出去了之后呢，就会进到输卵管啊，进到子宫，然后等待受精，这就是一个排卵的过程。那我们说到的这个 AMH 它就是去抑制这个滤泡的成熟，而滤泡如果一直都是小小颗的，那卵子也就一直没有成熟，那它也就不会被排出来，猫猫就永远不会怀孕了。这个荷尔蒙其实是本来身体里面就有的，在胚胎时期其实男生女生都有带有这段基因，小男生的胚胎里面这个基因在胚胎时期就会发生作用，这时候就是抑制男生胚胎里面女性生殖器官的发育，小男孩宝宝这个
会变成女的，
对AMH 的作用就是防止他变成女生，然后他就会变成男生这样子。那长大了之后呢，女生的身体里面，成熟的女生身体里面也有 AMH， 但是它是周期性的，它并不是一直一直的出现。在母猫身体里面，如果我们强制它产生这个荷尔蒙的话，那它就会一直没有办法排卵，那它也没有办法受孕。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是把这一段蛋白质镶嵌在一个并不会复制，它只会进到细胞里面，然后就待在里面了，然后就会负责产生这一个荷尔蒙。那他们是怎么样的做法？他们是皮下注射这个病毒，所以他们并不确定说这个病毒会去到哪里。他皮下注射之后呢，借由身体的循环跟代谢，这些病毒会从局部分布到身上。那他们有去测一下他们的注射的这个猫猫，他们发现说这些病毒会住在肌肉里面，并不会跑太远。那你让这一些阻止滤泡成熟的蛋白在肌肉细胞里面表现，怎么样可以影响到卵巢呢？它可以啊，就是它荷尔蒙它是 外泌素嘛，所以它会分泌出去，
哦，它会随着血液这样子，
对，它不需要真的很准确的就是插到卵巢里面，不需要，
那就方便很多，
对，
管它插到哪，反正我插进去就好了，
是，然后就借由病毒的这个帮助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基因就是硬塞在肌肉细胞里面，然后让这一群肌肉细胞帮我们做这一些避孕药。他们有去测试啊，他们不是观察这些打针的猫猫已经测试了两年了，他们就是身体里面的这一个避孕药的浓度啊还是蛮一致都稳定。他们有测试啊，就是把这些母猫猫跟公猫猫关在一起，也是两厢情愿啊，也有几次的欢乐的时光啊，也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算是可以发表文章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文章给发表出来，那希望说这个处理的方式可以让这一只猫猫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小猫猫的。所以说这个做法呢以后怎么发展，就是用一个吹箭吗？就路上看到母猫猫噗就吹它一下，一个病毒它基本上就不会再生小猫猫了，方便有效。
我印象中我看到上面是写说这个研究的研发者有这个发现的时候，然后很兴奋的跟其他人讲说这个可以避孕，然后其他人就说所以呢我们已经有避孕药了，我要这个干嘛？
可是避孕药真的是还蛮麻烦的，避孕药天天得吃，不然你的周期就乱掉了。
他好像是说打进去的猫其他的荷尔蒙都是正常的，但是黄体素偏低，
哦，如果是用在人类身上的话应该会影响一些事情，但是因为还没有试过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他好像说猫打了以后没有发情期，因为猫发情期不是很吵吗？
哦，对啊，
打这个其中一个好处就是猫不会那么吵。
哦，作为宠物猫猫的话的确是比较好，因为他的实验猫猫他拿了三个品种的猫猫各三只，那这九只猫猫其实被施打这个针的时候年纪也不小咯，可能有五六七八岁了，那所以在施打之后两年，也就是他们已经来到了九岁十岁的时候，他们去做解剖，在这两年当中都有去观察这个猫猫的各种生理素质，然后就发现说没有太大的其他的影响，也没有其他的病变，那解剖的这个结果来说的话也是认为打的这一针避孕药没有影响猫猫太多。我不知道猫猫的生理期在什么时候会更年期结束这样子，因为它打猫猫的年纪都不小啊。
猫可以活多久啊？跟狗差不多吗？
嗯，好像差不多。我养过三只猫猫，大概平均都是十三四岁的时候过世的。一般来说，七岁以上的猫狗都会被认为是老年了。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研究，而且日后的商业发展也蛮大的，希望这位研究者可以好好的来利用他的发现。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世界上有多少猫猫嘛，那刚刚说是600万只嘛，那你觉得狗狗有多少只？
狗的话可能会比较多，700吗？
嗯，接近接近，我看到的是800万只，的确是比猫多一些。我还有看到一篇文章，它是2020年的，就是大概三年前，好像也是纽西兰澳洲这边做的研究，不过它在六个国家分别都有对这个猫饲主发出问卷调查，也顺便给他们一个就是 GPS 的定位系统，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家猫猫如果出门去都去哪里，去了多远。他们一共调查了925位猫饲主，925位猫猫啦，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家人有两只以上的猫。那一共有六个国家，所以不同的这个文化里面，分别是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跟丹麦。那这六个国家里面的猫饲主，他们去找来，然后发这个定位系统给他们，还有交代他们说，就是当你要让猫猫出去的时候，就让它挂上这个系统。 让他出去，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记得要把这个定位系统拿去充电，
我全回来就没电了。
哎，对对对对对，他是想要知道说这个猫猫一旦出门之后呢会离家多远，会影响到方圆多大范围内的生物。平均下来啊，你觉得猫猫他平常在家附近散步会散到哪里去？
应该会散个有10公里，好像有点太远。
哇，10公里走到哪里了？
我觉得可能大概应该有5公里吧。
哇，你真的非常的 outdoor 啊，非常喜欢往外走，是不是？哎，结果啊，他们测出来就是平均来讲的话，猫猫真的是懒爆，真的是懒到一个不行。他虽然出门只是 get some fresh air 而已，他就是在家附近走个50公尺就回来了。
50公尺能抓得到小鸟吗？
他们其实也没有要出去多远，随便走走就回来了，这是平均啦。但是也是有一些猫猫可能他们觉得我就是一个健行者，所以他可能可以走很远。猫猫即使是出门，他们对自己的 territory 的定义其实没有很宽大，是蛮窄小的。那在2022年呢，有一篇研究很有趣，他们想要画一个猫猫的景观图。Landscape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观嘛，我们出门去看到这个山啊，这个水啊，这个海洋啊，这个天空啊，这个是景观。那他们想要画一个不是 landscape， 是 catcap， 他应该也是用 GPS 来算，因为他是以一个城市来讲，就是说猫猫每天走哪些范围，然后他这样去记录好多好多猫猫，然后重叠在一起，然后把它画成一张地图。那这个地图就会有各种猫猫的路径，比如说我们画一张北北基的猫猫地图好了，假设说台北市的人口很密集，那猫猫养的也很密集，那猫猫会走动会活动的地区也跟人类活动的地区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像猫猫就不太出门嘛，或是出门也没有走很远嘛，顶多到附近公园嘛。如果这个地图在看到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附近的海边，它就不太会有猫猫出现在那里。那同样是这个活动的路径，你可以用地图的方式来表示，它是用一个 3D 的地图，的确有猫猫会往上跑，有没有？
没有观察到猫的特定的聚会地点吗？比如说某个时间点所有的猫都聚在这里了。
因为它有一个画一个密度图，所以有一个 overlap 的地方就是你刚刚说猫聚会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把时间轴拉出来，所以如果再拉一个时间轴，你就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meeting 这样子。它的意思是说，就是人生活密度最高的地方作为中心点，然后往外画130到1579平方公里的这个区域，也都会是猫猫会活动的区域。那这个研究的这个目的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制定有关于动物福利或者是动物的这个管制的这些法令做一个参考。然后我顺便也找了一下嘉宾刚刚讲的是啤酒的历史，那我现在要讲一下猫猫的历史。你觉得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养猫猫嘞？
应该算是蛮现代的事情吧，因为猫跟狗不太一样。在2次世界大战左右吗？
这么后面吗？也太夸张了。好，你刚刚说啤酒的历史是从13000年前，其实人们应该是开始喝酒之后才养猫的，是有点醉了才养猫。这边是在说的是新石器时代，大概在9000到10000年前，猫猫就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里面。
埃及的棺材里面木乃伊好像有画猫。
没错，这就是大家的第一印象。大家以为就是埃及那个时候开始养猫，但是好像有科学家们就是往前推了一下，就发现说新石器时代就有养猫的这个证据出现了。主要是说新石器时代他们有开始储藏一些谷物，就他们已经懂得怎么种植他们平常想吃的这些植物，而且会把这些可以储藏的部分收集起来堆在一起。会造成什么事情呢？老鼠来了，老鼠也很喜欢吃这些谷物，所以这时候的人们非常头痛哦。我们夏天种的这些东西是要拿来储存在冬天的时候食用的，没想到就被老鼠拿去分一杯羹，我们冬天要吃的时候就没了，就没送。 所以人们很不喜欢老鼠。那这个时候出现了猫猫，发现说因为有老鼠，所以猫猫也跟着来了，来捕捉老鼠。那人们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所以就很欢迎猫猫，不欢迎老鼠，希望它多来帮助我们这样。后来猫猫就渐渐的被驯化了，一直到埃及这个时候呢，它甚至被神化，也会出现有猫猫的木乃伊，对不对？而且呢，在埃及的这个年代也出现了猫猫的育种，也就是说埃及人会开始欣赏猫猫，什么样的猫猫体型，什么样的猫猫花色他们是比较喜欢的，所以他们会去特别做育种，就跟刚才嘉宾说的一样，我们喜欢怎么样的酵母我们就把它捞起来继续养，对不对？那我们喜欢什么样花色的猫猫，我们就让它继续养，所以就出现了猫猫的这个育种的观念出现。那后来呢，这个猫猫的饲养啊就传遍了这个希腊罗马啊，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甚至在这个罗马时代啊，他们有开始用这个船啊去运送一些谷物到另外一些地方，也就是出口啦。在罗马这边种了很多东西，然后想要出口到别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老鼠很厉害，也会跟着上船。那人也很厉害，他们就把老鼠的敌人也带上船，所以在罗马的船上也会有猫猫一起出国，所以这个时候猫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在台湾啊一共有多少猫猫吗？前阵子啊就有一个统计出现说，现在台湾人家里有小孩的跟家里有宠物的黄金交叉点已经过了，也就是说家里有养宠物的人家比家里有养小孩的人家还要多了。
哇
那但是宠物大部分来说就是猫猫跟狗狗嘛，那你觉得有登记在案的台湾的猫口有多少呢？刚刚说到全世界来讲的话是400万嘛，那在台湾的话是多少？
20万。
有82万。
八十二万还挺多
的，全世界的2%。对，然后狗有140万，所以狗狗还是多，比猫猫多，以数量来讲的话。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累计的这个犬猫登记数量增长的速度啊，是以猫猫赢过了狗狗，也就是说猫猫有这个趋势，有可能会在未来真正在数量上赢过狗狗。
如果加上流浪猫的话可能会比狗多，台湾流浪狗应该没那么多了吧。
对，有可能游荡的犬只或者是猫真的是蛮难去统计的啦，但是以有登记的数量来讲的，也就是有被爱有屋檐可以享受的猫猫狗狗来讲，
可能现在人的生活可能比较适合养猫吧，我想。
对，
就是你不需要
生活形态，
你狗要特别去照顾它，狗需要比较大空间，猫的话就是随便它。
猫猫才觉得随便你呢，每天都给我滚出去，我吃饭的时候记得来伺候我就好了之类的这种。好，今天这个猫猫的研究就说到这边。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是一个开头，就是不同概念的基因疗法使用在健康医学上面的概念，或是普及率，或是这样做法的安全性来说，都有一点讨论空间。我个人就是学分子生物学，学基因的，学遗传的，我非常乐见这渐渐的慢慢开始发展。
但是我想补充，它那个病毒用的跟新冠 AC 疫苗是同样的病毒，
它用 AAV、
Adenovirus 也算是比较常用的，
非常的常用，很 mild， 不会 replicate， 不会复制。但是有一个我会看到的问题，就是它在 vector 的设计上面，它没有设计 flanking， 或是它没有让我看到。我有去看他的 supplementary data， 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 vector 的整个 gene 的设计，也就是他有可能是 insert 在我们任何一个 gene、或者 gene 跟 gene 之间的 element 里面，有可能会插坏本来有的基因，可是几率非常非常的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就是浮在基因海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并不会 有任何表现也不会有任何功能的这个基因在我们的细胞里面，基本上不太会中，如果有中奖也就是那几颗细胞啊，不会是全部、哦、之类的这种啦。不过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危险的疑虑啦，这样的东西要用在人类上面是比较不可能的，就是你要用在人类身上的话，你要百分之百确定你要安插进去的基因要放在人类的基因的哪里，
你确
是哪一种 virus 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一个 backbone， 只是它 infection 的这个效率高不高而已，然后它对原本宿主的这个基因表现的影响比较多是在 vector 的设计上面。我们终于讲到我们自己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很开心，讲起来比较安心有没有这是我们这一集的讨论，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嘉宾的时间，我们下一次再来一起科学乱讲吧，先跟大家说声再见哦，拜
拜，再见。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在 First Story 上的 Costy Lover Jin 以及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 Chuan Wu Newton Catherine Yifan Wang Eddie Hu Yi Chuan Wu Elliot Barrett Adam Zhou Ernest Nikki Hu 以及 Howard Su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KKBOX 都能搜寻得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以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这边要跟大家插播一件事情，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来信，在我们这一次的科学乱讲单元当中提到的 TNR 听众有一些意见，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一封信呢是来自于 Lily Wang， 他说喜剧系科学或墙边你好，我是你们的 podcast 听众，也是现在就读生态相关领域的硕士生，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和制作节目的初衷，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免费的知识，不过我想要请你们更正一件事，就是在近期的科学乱讲讲到猫咪结扎的那个部分，墙边有提到 TNR 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控制游荡动物数量的手段，其实这个是不太正确的，因为一野外属于非封闭系统，猫狗可以自由进出实施 TNR 的区域，所以就算有结扎，其他没结扎的动物还是会一直补充进来。二就跟打疫苗一样，要达到全体免疫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人都施打疫苗，目前实施 TNR 仍然不够彻底，真的被结扎的动物数量远不及实际游荡动物的总数量，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找到。那目前比较好的做法是 TNSR， 就是 Trap Neuter Shelter Adapt， 就是诱捕结扎收容认养，因为猫狗本来就是人类驯化的物种，对它们生存福利最好的地方应该是人类的居所，不应该是需要面临伤病风险的野外，加上它们依旧有攻击野生动物的本能，各大动物救伤站的服务动物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受到游荡动物攻击，案例可以参考台湾野生动物保育协会的脸书粉专，我们都很担心继续实施没有太多效用的 TNR 而不采取更积极作为，野生动物会扛不住的 QQ。 最后希望各位编辑能看到这一则讯息，如果可以的话也想请你们在节目上做刊物，希望更多人能了解目前的现况。好，那非常的谢谢 Lily Wang 的这一篇留言，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观点，是非常珍贵的资讯。各位听众如果对 Sky in the World 的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或是指教，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有更多的讨论才能让我们的节目有更好的品质，也可以让大家得到更正确的资讯。 Sky in the World 持续在科学传播的道路上努力，请大家一起来支持，谢谢大家。